可能很多朋友看过这老太太演的这个电视剧《大宅门》了，《丑娘》了，老太太演的好，确实不错。她干什么的呢？她原来是中国评剧院的演员，年轻的时候唱青衣。咱都知道评戏呀，是半班戏，叫有旦吃饱饭，只要有那漂亮的小旦小生啊，大伙儿就爱看。可是您看张兆华老师这个长相啊，她年轻时候也漂亮不哪儿去。他唱青衣呢，这相亏点儿，所以后来呢，他不唱青衣，唱什么呢？唱老旦，唱彩旦。彩旦是什么呢？俗称彩婆子，就是那舞台上搞笑那个啊。这老太太没想到呢，自己岁数大了呢，就跟赵丽蓉老师似的，演戏演火了。她唱评戏没唱出名，那么大家关心她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呢，因为前几年呢，这个谢凤霞老师的儿子吴欢，吴欢跟我也挺熟悉。就是吴欢站出来说了一件事儿，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张少华是中国评剧团的造反派头子，说到他家抄家，打了新凤霞，打得比较狠，说把新凤霞打得都起不来了。当然，这也不是说造成新凤霞残疾的最直接原因了。吴欢也说，我们家还有那齐白石的画呢，让张少华拿走了，到现在黑不提白不提没信儿，不知道画哪去了。因为新凤霞呢是齐白石老爷子的头子。就说当年新凤霞呢到医院看齐白石老爷子，说这想拜他为师，这老爷子在病床上一看新凤霞很漂亮，眼睛直勾勾的看，旁边护士都说：“老爷子别这么直勾勾看。”齐白石说：“怎么不能看？长得漂亮怎么不能看？”说后来手把手教新凤霞画画，有这么一段这个缘分。那么说这个张少华呢，说文革时候呢打了新凤霞，还把画拿走了。现在呢，双方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张少华也辩解说不是那么回事儿。吴欢说：“你哎，现在我妈都原谅你了，都写书里都说过去的事儿，特殊年代就那么地了，你还有啥不承认的呢？”所以张少华老师75岁这一枚，有人翻出这个事儿来了。有的人说他不道歉，我不悼念，就是你张少华应该就是道歉。还有的说吴欢欠张少华一个道歉，这事儿有没有都难说呢。你侮辱老人家，有没有这事儿呢？我告诉大家。从我的了解状况来说，这个事儿是有的，因为不光是我在这儿这么说。这个新凤霞有个徒弟叫古文月老师，比这个张少华大一岁。古文月的评剧唱得非常好。古文月在这个回忆录里就写道：“张少华不是打了新凤霞一个人，那评剧院那些老艺术家他都打个遍，报纸裹着鞭子噼里啪啦打得还挺狠。”有人说这也没法说，那个年代你说文化大革命时候一个扭曲的年代。打个人呢，批斗个谁呀、啊？写个黑材料都难免的嘛。可能那时候张少华才20岁，还当成一个伟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呢，也有情可原。这话呢，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你会发现，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呢，80年审判10个反革命嘛，好像全中国人都站起来控诉10个反革命，好像文化大革命就10个反革命造成的似的。我们所有人都被他们坑了，都要把失去青春夺回来，是那样吗？不是。因为文革是所有中国人都要反思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我们的人性何以扭曲到这个程度，绝对不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发动就造成这种况。何况极少数人一发动，我们跟着就上当，那我们的素质体现在什么方向？我们要深挖的是每个人身上的劣根。如果反思文革，必须从灵魂深处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如何避免再发生这种非常扭曲的违背人性的事儿。而且即使就是在那样一个扭曲的年代，如果你是个有良知的人，你也会意识到自己干这事过不过分。即使对面待着是一个很错的人，干了很多错事，你是不是要下狠手呢？这一点可能很多朋友又会提到这个柏林墙倒塌时候那个伊利米良心的问题，说那个叫亨里奇的士兵击毙了一个叫克里斯的准备从东德跑到西德的人，当时法官就判说你有罪，说我没罪啊，我执行命令啊，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法官说你打人是上头的命令，但是打不准你不算失职吧，你有义务把枪抬高1厘米，别打他心脏吧。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大时代下你要有良知嘛，1厘米良心。后来经人调查呢，这个法官说一厘米良心这个事儿呢并不存在，就等于是多少有点虚构。可是虚构归虚构呢，却反映出我们人类啊对待这个历史错误的一个共同的态度。那就是呢，当我们在一个扭曲时代的时候，如何在这个时期保持自己的良知，
就正如当我们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就像警察这些人，为什么说衙门里头好修行？可能你手高手低这一下子，很多人就得救了。比方说这个小商小贩摆摊儿，确实按照城管管理条件，它是影响了市容交通。但是在没有多大影响情况下，你是不是不要把他的车子没收，不要把他的水果摊踢翻呢？这就是你的自由裁量权呢。就在法律这些之上，还有更伟大的良知和道德在存在吗？所以就是说，有人说你张少华在这个文革时候，你作为造反派，你可不可以不下这个狠手呢？都是你的同事，又是你的前辈老师。所以这也涉及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历史时期犯下的过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检讨，怎么样去反思？这可能是永远横亘在中国人心头上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而且像这样的事儿呢，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处理的很好的事情。我就拿这事儿举例子吧。咱们大伙都知道有个书画家叫启功，启老前些年过世了，启功就干过一个这样的事儿。我给你说说，你听听，很有意思。当时80年的时候，这个厦门文化局啊，有一个工作人员姓陈，他呢经常到下边博物馆呢检查工作。检查工作的过程呢，那博物馆呢堆着很多文革时候抄家来的一些文物，主要是字画，堆到那儿也没人管。这个姓陈的是个字画爱好者，他也内行，他去一次从里边拿点东西，最后拿了100多件字画，结果就在80几年就翻案子了，这算盗窃啊？所以盗窃当时的盗窃量刑最高是死刑啊，偷东西可以判死刑的，就看你值多少钱了，那么就来估值，说这100多件字画值多少钱。有人说值不多少钱，10000块钱，说咱都说不准，送到省外鉴定，拿到上海鉴定，鉴定值15万，15万当时必判死刑，这就有争议了。说既然有争议，这么着吧，送到北京找权威机构鉴定，就送到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找一位鉴定呢，这位鉴定完了看看呢，说认为公道，说7万块钱，7万也够毙的，涉及到人命了，他也不敢做主啊，请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先生。启功拿了这文物鉴定完了，说哎，这个人也不会偷，下次偷你让我当顾问呢，这些也不值钱，不值那么多钱。这事儿过去了，后来这人判了有期徒刑，大概是8年还是9年呢，就如果按原来鉴定的肯定是枪毙了。过了多少年之后，有启功身边的人就说，说启老当时啊就说咱们这手高手低就决定一个人的命，我觉得偷东西不至于枪毙，所以启老当时鉴定呢也是含糊其辞，就让这事儿过去了。这说明什么？就当你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如何与人为善，如何本着良知与良心的角度来处理问题，这恐怕是考验一个人道德水准乃至良知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所以我们今天张少华老师都去世了，大家还在这问题上纠缠不清，我倒认为是件好事。通过这种讨论呢，大家可以更进一步的思考，在那个扭曲的特殊的年代，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回头去看待那个年代发生的事儿？我们应该如何从深层面去反思它？因为我们反思文革最大的目的是中国不要再有文革，那个罪恶年代不要再重新回到我们身边。